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夜的收音机轻轻翻来一首歌。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
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周末的夜晚，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。有的时候，我会想起一个人，一段情，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。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又会想起谁？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一起走过花落花开。欢迎回到我们的似水流年当中。那其实也非常想在节目当中可以分享到你的心情，你的故事，可以通过最最传统的方式来和我们联络。地址是广州市人民北路686号城市之声似水流年节目，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留言给我。网站的网址是www.ouyangting.com， 或者是城市之声的网站www.fm1036.com。 那同时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，其实每次都有一个开通者的短信平台，可以及时的听到大家的一些心情还有反馈。方法是编辑短信108加上内容，移动用户发送到10620686，联通用户是8088，小灵通呢是11860881010。在似水流年当中，有一个栏目是和你一起来分享关于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故事。那么，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。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叫做我们用母爱的翅膀彼此相融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2000年的夏天，3个月大的普普走进了我的生活，粉嘟嘟的小脸，长长的睫毛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藕一样的胳膊腿，看到我他会手舞足蹈咯咯的笑出声来，而我却没有办法喜欢他，他太像那个女人了。晚上徐媛手忙脚乱的给他冲奶粉，徐媛手重，不知怎么弄痛了孩子，婆婆大声地哭起来，我翻过身去装作没有听见。徐媛回到床上叹了口气，过了一会儿她说，把妈接来吧，
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好。我冷冷地给了他一句，我受苦受累也就罢了，难不成让我妈也来跟你们老的小的当老妈子。白天徐媛上班之前千叮咛万嘱咐，生怕我虐待普普。我坐在电脑前不抬头也不答应，兀自做着我的设计。家里只剩下了我和普普，我站在他的摇篮边，阳光下他很安静，均匀地呼吸着，偶尔小嘴一吮一吮的，好像是在吃奶。我伸手摸摸他热乎乎的小手，心里不是不喜欢，只是不能接受。她不是我的女儿，她的存在只能提醒我婚姻的不美满和失败。一想到这些，心里就难免恨恨的。刚刚在电脑前坐定，普普就在婴儿房里惊天动地地哭了起来。我跑过去，尿布没湿，给他冲了奶，奶瓶碰到他的嘴，哭得越发厉害了，脸憋得通红。我试了试奶嘴的温度，不热啊。我不知道拿这个小孩子怎么办，束手无策地站在小床边，厌烦地说，哭哭，就知道哭。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普普响亮的哭声。我突然间很不耐烦，不知道这样的生活什么时候是个尽头。这个叫普普的孩子像是一件战利品，或者说是一根刺，进入了我的生活。他是老公徐媛一次肉体走私的副产品。一场拉锯战下来，徐媛选择了婚姻，选择了我。他回归家庭唯一的条件是希望我可以善待这个孩子。为赢得这场战争，我答应了下来。徐媛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，我说就叫普普吧，普普通通，正常的成家立业，别像他妈一样做狐狸精。话说得很难听，徐媛的脸有些白，她低下头对他说，普普，你妈妈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长大呢。这个男人只是一时走神犯了错，这段时间我看得出他在努力挽回这段婚姻。孩子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他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徐媛曾经的背叛，这让我很难受。普普哭得有气无力的，我把他抱在怀里，泪水顺着我的脸颊往下淌。这个会叫我妈妈的孩子，我该怎样和他相处呢？很奇怪，抱在怀里的普普突然之间就不哭了，他哦哦的似乎在跟我说话。我抱着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，感觉自己真的像是一个母亲了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我说我不能控制自己，我怕我会伤害了这个孩子。他沉吟了一会儿说，那我去帮你带吧。她是我的继母，准确地说是我的小姨。我11岁的时候，母亲患了绝症，在生死线上挣扎了2年，还是走了。后来，小姨成了我的母亲。家里贴上大红喜字的那一天，我被众人怂恿着，让我把小姨叫妈妈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穿一身红衣的女人是有阴谋的，是她抢了我妈妈的位置。我哭着骂他，踢他，让他滚。父亲给了我一巴掌，这是他第一次打我。我 想起邻居说的那些话，有后妈就有后爹，心里像冰一样冷。小姨跟父亲吵了一架，小姨说林子没妈了，再不许你打他。可是我并不领他的情，我不理他，不叫他妈妈，也不叫他小姨，家里被我弄得愁云惨雾的。可是无论我怎样的无理，无论我怎样的和他闹，都像是一拳打在棉花上，他照样给我买来好吃的和穿的，我固执的不要，他仍然会固执的再买给我，而他自己则一年四季穿他那件褪了色的红衣服。有一天我起夜路过他们的房间时，听到父亲说要是再生个儿子就好了，我的头嗡了一下，我害怕成为这个家的局外人。我穿着睡衣跑了出去，外面下着小雨，很凉很冷，我不知道往哪里跑，路边的路灯很凄惨地亮着，我站在一盏灯下哭着喊妈妈，哭得天昏地暗。一个人把我抱进怀里，他说林子，这辈子我只有你一个孩子，我答应过你妈妈的。那是母亲去世后我第一次抱住了她，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安稳。恨一个人是件太难太苦的事情。后来的日子不好不坏地过下去，直到我结婚，我都没有跟他特别亲过，也没有叫过他一声妈妈。和旭元闹的那些日子，小姨倒是给了我很大的支持，她问我还爱不爱他，如果爱那就选择原谅和包容，如果不爱快刀斩乱麻，重新开始生活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决定做仆仆的母亲。小姨来了，徐元长长的舒了口气，我也暗暗的松了口气。小姨抱着仆仆说多漂亮的小公主啊，可比你妈妈小时候漂亮多了。她说我是普普的妈妈的时候说得很自然，就像我跟这个孩子从来就是骨肉至亲一样。小姨心肝宝贝似的疼着普普，冷了热了伺候得无比周到。我在电脑前工作时，她故意把孩子抱到我眼前说看看你妈妈多辛苦，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疼的哦。我不耐烦，小姨就说哪有妈烦孩子的。小姨一会儿支持我去蒸奶瓶，一会儿让我去给普普换尿布，我推脱说咱雇个保姆吧。小姨说你嫌屎尿脏，小时候你妈可没嫌过。小姨回家了两天，普普整天哭闹的让我心烦，我索性关上书房的门由他哭去。两天下来孩子哭得嗓子哑了，小姨第三天回来一摸普普的头大声叫起来，让我收拾东西带普普去医院。普普得了支原体肺炎，大夫说再晚来一步就很危险了。徐元的脸色很难看，他说秦玲，如果你真的不能接受这孩子，我们可以离婚。 小姨把我叫到医院外面，对我说：“林子，你是个重感情的孩子，你那样对我，都是因为爱你的母亲。可是我想我错了，你是个很自私的人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既然他将来要叫你妈，你就必须爱他。”印象中，小姨对从来没有对我这么严厉过。我尝试着开始接受普普，就像当初小姨无条件地接纳我一样。爱一个人远比恨一个人要简单多，放下仇恨，我自己居然也开心了很多。普普一天天长大了，会走路了，会像妈妈了。孩子肉肉的小手搂住我的脖子，嫩嫩的小脸贴在我的脸上，奶声奶气地叫妈妈，我的心变得很软很软。别人问他谁最好，他都会说是妈妈。直到出了一趟差，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我的心总是牵挂着普普，牵挂着他有没有感冒，吃饱了没有，晚上睡觉有没有蹬被子。徐媛打来电话，我问的最多的就是普普。徐媛说：“林子，知道吗？你越来越像个母亲了。”我脱口而出：“什么叫像？本来就是。”电话那端，徐媛好半天没说话。半晌，她说：“林子，谢谢你。”回家的时候，大包小包买的都是普普的东西，吃的穿的玩的。一进门，普普就像小燕子一样扑进我的怀里。小姨跟在后面说：“这孩子天天念叨着你，真是外婆再怎么亲都不如妈亲呢。”我说：“普普，外婆吃醋了。”普普嗲声嗲气地说：“外婆别吃醋，酸酸。”一家人都笑了。有一天，小姨说：“林子，你周围邻居很多都知道这孩子不是你亲生的，将来对普普不好，你换个地方住吧。”我说：“知道就知道呗，难不成我还要学孟母三迁？”小姨说：“如果普普是你亲生的，你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，哪怕是对孩子一点点不好的地方，你都不能容忍。我没想到普普这样爱你，你还是那么自私，亲生的又怎么样，养的又怎么样，只要你爱他，他就是你亲生的。”我从来没有看到小姨这样生气过，她收拾普普的东西要抱孩子回家去。她说：“我不能把孩子交到一个心存怨恨的母亲的手里。”我拉下她手里的衣物抱住她，我说：“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爱普普，只是看到他就会想起那个女人，就会想起他抢了我的老公。”小姨愣了一下，这是十五年里我第一次叫他妈，我的心里像放下了一块大石头。小姨的眼里闪着泪花，她说：“林子，你会是普普的好母亲的，因为我们都会用母爱的翅膀彼此相融。”那一刻，我知道小姨爱我，比我爱普普更深。我跟徐媛商量好，换到离父母很近的地方住，母亲开心的像小孩子一样。我的心从来没有这么舒展过，做了母亲才体会了母亲的心。偶尔我说想吃手擀面，隔天的饭桌上就会出现粗细均匀的面条。 屈原说，妈，你就灌玲子吧，你看她都吃胖了。小姨会很溺爱地说，不光我要灌她，你也要灌她，女人生来就是让人疼的。屈原握住我的手，郑重地对她说，妈，我会好好珍惜玲子的。我低下头，眼睛里湿湿的。那天午后，父亲走进我的书房，他说，玲子，看到你和徐元重归于好，看到你这样爱普普，还有你终于叫她妈妈了，我真的感觉到生活没了一点遗憾。你妈走那会儿，你小姨已经快结婚了，对方是个大学生，很有前途，可是小姨舍不得你，她怕以后你有了后妈会对你不好，思前想后她才决定嫁给我的。你知道吗，玲子，你小姨嫁给我是因为她爱你。小姨站在门口对父亲喊，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还说他干什么。我走过去抱住他，泪如泉涌，我说，妈，对不起。他擦了擦眼睛说，今晚想吃什么告诉妈。我突然明白了普普对我的意义，他的存在是让我明白母爱的崇高，是让我理解小姨对我的爱。那天晚上我跟徐元说，明天陪我去做个绝育手术吧，这辈子我只想普普做我的女儿，还有普普的亲妈如果想来看她就来看吧。徐元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，我想我会像小姨爱我一样爱普普，因为我们都学会了用母爱的翅膀彼此相融。
在远方的梦想，风不能被遗忘。